弟兄姊妹，教会就等于社会。所以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教会荒凉的情形就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在美国居然有一些的法律能成为那个土地的法律？我们怪罪最高的当局，或者我们怪罪最高的法庭，但有一件事要怪罪的，如果在美国民主制度底下，如果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话，那当时在 Boston， 当时美国开国的时候没有这个困难，他们所采取的制度是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是从希腊借过来的，那为什么这个制度行得通的呢？因为大部分的人是爱主的，大部分人是信心的，大部分人他们是跟随圣经价值的。那么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觉得哎，不管怎么样人总要有道德的规范呢，那么起码十条诫是给人很好的道德规范，虽然他不信，没有错。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个民主制度是有帮助，因为你可以根据圣经的价值在那里继续的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神祝福，当然也有神蒙祝福的原因，所以美国很自然就开始壮大起来。美国人就觉得他们最得意的就是说，美国所以成功是因为民主制度成功，民主制度成功，所以他觉得这个民主制度应该放在每个地方都对的。其实结果就叫他弄得灰头土脸。他以为说阿拉伯之春以后，阿拉伯之春有阿拉伯之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可以把美国这一套东西就搬到他们身上来，结果没有想到阿拉伯之春经过四年以后变成阿拉伯之冬。阿拉伯之春什么意思？可以借着民粹可以把一个人完全拉下，强人可以拉下来的，埃及成功，然后再加上旁边的人在敲边鼓，这个本来很多在非洲的人就要逃呢，就希望怎么样为了改善生活到欧洲去。那那个时候因为欧洲起码是支持葛大斐的，那每年给葛大斐不知道有多少的帮助。好了，葛大斐做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要逃难逃到欧洲的都能给他拦截回来。所以等到阿拉伯之春你把他拉下了以后，整个是真空的，真空的，你没有还没有进去以前 ISIS 已经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光这样， ISIS 结果也在叙利亚，叙利亚也是阿拉伯之春的结果。结果呢，你看22万人死在战场，然后呢给我们看有400万人全部只有总共只有2000万人，有400万人沦落在街在别人的街头，在周围在什么地方。后来他们觉得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他们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到欧洲去，我们宁可一个人从土耳其冒险到希腊，我们坐船一个人1000欧元我们也可以。所以这就变成了今天的西欧的难民潮。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到现在慢慢慢慢每天有8000人涌进西欧。你想想看，如果照着这个次序下去的，这个欧洲会变成什么样的欧洲？所有的欧洲人都跟美国一样，觉得只要能把这个制度放在上面就好了，所以把这个拉下来，把那个拉下来。那不要忘记，没有错，在美国民主制度可以成功，因为美国当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他们大部分都读圣经的，所以当然他们根据圣经的价值在那里制定法律的。可是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如果你没有具备那个条件，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样，没有多久4年就变成阿拉伯之冬。那美国眼巴巴的亲眼看见，今天你看见伊朗可以介入，苏联可以介入，那么曾经认为说全世界最超强的国家，现在看在眼里，他以为说是这样是那样。所以很清楚，现在你看见说，如果一个民主的国家是数人头的，不是打破人头的。好，但是天真的美国人就以为说这个方法，这一套的制度用在全世界什么地方都用的，那结果很清楚的是我们亲眼看见。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美国有50州36州同情一些的人， 然后他们制定了法律。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在美国的教会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如果真的有那么大的复兴，如果今天神学能影响那么多的人，不错，你亲眼看见有一些复兴没有错，那么按理来讲，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投票的时候，他们当然应该根据圣经的价值在那投票的，但结果是什么就很清楚的。如果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同情这些事情发生，能够容忍这些事情发生，不是说我们下一代就跟着他们走，不是，不一定，但是这里表示什么，如果他们可以容忍的话，他们可以原谅的话，我们的子弟如果万一失败的话也是可以原谅，也是可以容忍的。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教会的确称职的话，如果今天教会真的为主做见证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今天会一条法律是变为那块土地上的法律？所以背后告诉我们什么？表面上我们人是多了，表面上到处有巨型的教会，很多人说现在我们要学学美国，我们要到美国去看看就好了，到美国看看，你看看美国这个有这么多人，那个也那么多人，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好，我们学学，我们就倒回去同样来做，明白吗？因为我们过去就在我们那个现境底下，我们就看那么多，现在你看这个也成功，那个也成功。那现在请问大家，如果真的这个也成功，那个也成功的话，为什么在他们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们可以叫法律，那个法律完全照着圣经的价值，现在呢很清楚，少数服从多数，那么这个多数人在哪里？福音的结果在哪里？现在改革中的弟兄们说，我们要把人间变成天堂，我们要把今天千禧年带到美国来，带到别的地方，如果有个地方最能够带进来，应该是美国这块土地，是不是？结果我们要问说，如果这条法律，这块土地上的法律，我一定要说这一定是外邦之地的法律，因为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罗马的法律和希律和这个希腊那个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他们从上到下，我们是圣经是告诉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那么希腊人告诉我们希腊的神是他们人造的，因为人堕落的缘故，所以你看希腊神话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人间惨不忍睹的故事，都是堕落以后的故事。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羞耻的事不认为是羞耻，明白？所以我们说过，居然提比留他能够在蜜月岛能够统治罗马帝国12年，他爱上的是个美男子，那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不要觉得稀奇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世界，主耶稣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否则不需要救主了。那到现在曾几何时，今天的教会在哪里？今天教会不是不冷不热吗？今天教会如果真的有主的同在的话，怎么会有这种情形？莫非神的荣耀已经暗暗的撤退了吗？那如果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四分五裂到能够分成38000个宗派，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羞耻的件事。许多的地方因着主借着火来试炼神的儿女们，当他们经过火的时候，他们真的不分宗派，他们真的遇见苦难的时候是彼此相助的。但是现在你看见吗？等到好像稍微平安了一点，慢慢我们又相咬又相吞。不要说过去神的荣耀在，当然第一世纪神的荣耀在，当然在大卫所罗门的神的荣耀在，问题要问说，在以西结的时候是不是神的荣耀还在？所以什么叫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就是主耶稣应该在他们中间，对吧？因为他们很明显主耶稣教会的元首，结果住在外面叩门。然后主说， 凡开门的，我要和他一同来坐席。为什么一同来坐席？是不是他们饿了？会不会他们一直注意的是道理道理道理，什么都是客观的，没有主观的。如果是主观的话，一定与主有距离，头手的距离。如果是客观的话，就是你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你记得在耶利米那个时候，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讲了三次，这叫做自我催眠。弟兄姊妹，他们没有想到神的荣耀已经离开。如果神的荣耀已经离开的话，那么这个房子和别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千千万万不要争啊，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你争来争去，神的同在还在吗？你不要说过去怎样，你不要说我们年长就是受了多少的苦。问题就是年长弟兄受了多少的苦，年轻人就不需要受苦，年轻人就不需要背十字架吗？难道为了真理你也可以分我也可以分？弟兄姊妹，等一等，你就看见说为什么从腓拉特非会变成老底家，因为他曾经富足过，所以就自己以为他是富足的。当初他的富足他自己不知道的，当初摩西从山上下来，他不知道他脸上发光，但是现在都知道。所以就是什么，表面上是丰富了，经过这个什么网上，现在比从前更容易，好像我什么都懂了，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现在呢，过去弟兄姊妹，年长弟兄是封闭的，因为他们不懂得电脑，他们也不会上电脑，所以他们得的知识都是落伍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现在呢，已经不是三元论的时候，现在是二元论的时候，甚至有的人是讲一元论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年长的跟年轻有个代沟，年长的要持守主的话，因为主的话明明说，神那话语的规模要用信心跟爱心守着。还有呢，交给托给你们的善道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住，如果是主给你的，你不能丢弃。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到那些年长弟兄姊妹的情怀，他们为了主是有责任的，但是年轻弟兄姊妹完全脱节了，你看见吗？第一个他搞不大清楚，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就慢慢慢就对一些学问就开始着迷了，然后呢也搞不大清楚，以为上网的知识都是对的知识，其实上网知识很多都是不对的。如果你真的好好把自己摆上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现在很清楚啊，很多弟兄姊妹在上面讲到下面人就上网就可以 check 说到底你讲的对和不对，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教会里面要发生许许多的难处，但有一件事很悲哀的，就是你争来争去，神的同在没有了，争来争去大家四分五裂，所以最后你就变成众人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你有了我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看见吗？本来是为着合一见证的，结果分裂最多的就这些口里喊合一见证的人。所以你看见保罗要抵挡彼得，因为他只会说他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些要清楚，我们当然要讲到腓勒帖非到底神给教会的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因为那条路一定要有的，明白吗？所以等到撒迪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主当然就兴起了腓勒帖非。但是在主要回来以前，很明显的教会一般的情形就是老底家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告诉我说今天主在美国有多大的复兴，我只要问说为什么今天同性恋结婚居然能够成为美国这块土地上的法律，我要问弟兄这个问题，美国的教会在哪里？